欢迎回到焦点对话。作为审查和惩戒中共党员的制度呢，中国纪检部门执行的双规是让官员闻风丧胆，老百姓拍手称快的反腐利器。从陈希同、陈良宇到最近的薄熙来都曾是双规的对象，其他从上到下大大小小的官员就更不计其数了。但是最近呢，浙江温州官员于其一在双规期间被折磨致死的案件被中外媒体广泛的报道，使双规党大于法、公器私用和严刑逼供等弊端暴露于聚光灯下。那么双规造成的官员自杀和死亡事件为何层出不穷？颇得民意支持的双规制度是无往不利的反腐战术，还是暗箱操作的人质黑洞？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先从这个于其一，浙江温州这个于其一官员死亡这个事件来谈起。我们知道于其一案就是被判对他进行折磨的这些官员，有6名官员被判刑，9月30号被判决，但是中国的媒体集体消声，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做报道。那么这个案子的这个大致情节是什么？官方办案的疑点是什么？我请陈伯公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案子，这个官员就是温州官员那个于其一，他被这个双规之后呢，这个办案人员对他这个折磨，要他这个逼供他，其中一个手段就是把他放在这个冰水里，那个整个人身裸身坐在冰水里，然后把他的脑袋，办案人员轮流把他脑袋往冰水里按，不断的呛水，那么他多次挣扎，大声喊叫反抗，最后是越来越无力，而且呢每天只给他供一餐饭，也就吃不饱，瘦得一饱琵琶骨，最后呢就用这个冰水反复那个最后断气死亡，送医抢救之后无效死亡。那么这种用冰水那个整饭啊，我知道是一个常例。我以前在看守所的时候，我周围的刑事犯经常告诉我说，冬天就是用那个冰水啊，就冲那个冷水从头浇到脚，哪怕你穿着棉衣，然后把你弄成一个冰块之后，把那个头往那个冰水一桶冰水里按，看你说不说。然后夏天相反，就是给你用火烤，然后甚至烧眉毛、烧头发、烧衣毛什么都来。说这个中纪委，这些所谓的纪律检查干部，就如此的，而根本不是什么司法官员，就如此的滥用酷刑，这个已经不是第一起。而且这个案子中呢，还掩盖着更多的情节，就是说这些纪检干部有6个被判了刑，什么6到14年，但是他们在法律上说，他们是从上级指示这么干的。但是一提到上级指示的名字，比如上面两个纪检书记的名字，马上被法庭打。而且律师不能阅卷，检察院不让他们阅卷，法院也不让他们阅卷，甚至律师被架出法庭，律师要这个求真相的时候，说这些案子疑点重重，就说明背后还有更大的这个黑手在背后。
我们知道这个于其一并不是第一个被双规致死的官员，其实以前也有不少这个官员，其他官员死于双规或者自杀的这个例子。那么陈晓农先生，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我查了一下，最近中国的媒体突然曝光了3例，就是在短短3个月内因为纪委双规而导致的官员死亡案。刚才谈到的于其一是一个，另外2005年河北国投董事长梁云才是在被双规期间殴打致死。
对，
再一个就是三门峡中级法院副院长贾九祥在双规期间被殴打致死。还有一个就是今年湖北黄梅县的地震局长钱国良在双规期间被殴打致死。这些案件以前一般是不会公开的，但是最近突然的中国陆续公开了一些，包括这次于其一的案件。所以我在想，曝光这些案件本身表明一个问题，加上中国媒体还有南风窗最近做了一些报道，表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纪委部门包括中共中央现在试图要设法改善一下这个纪委的形象，既要反腐败，又希望不要再出现更多的这个滥用酷刑的做法。但是我想恰恰是这个讨论本身暴露了中国的这个制度存在的一个反腐困境。那就是在民主国家，反腐败本来主要是通过新闻自由、舆论自由以及司法独立来实现的。但是在中国，新闻自由、舆论自由还有司法独立都是中国共产党不能容忍的，因为这3条的存在就意味着习近平党的所谓颠覆性的活动。
好，
对党造成颠覆性的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实际上要想反腐败的话，他只能用纪委。
好，陈建龙先生，待会儿我再回到你，待会儿我再回到你，因为我想请其他的嘉宾发表一下看法。我们知道这个刚才您提到南风窗对于这个双规问题的报道，但是我看了南风窗那篇报道，总的来说它是用一种很正面的方式来提这个双规，把这个双规归纳为中国的这个反腐利器，而且实际上双规在民间它还是颇得人心的。那么张国华，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我自己就觉得哈，这个双规讲起来是共产党他自己的事情，因为他整治的是他自己的官员。这个在中国这个还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这个这个改变这个一党专制的这样一个情形下，共产党为了维持他自己的这个统治，为了这个平息民间的不满，来通过用纪律的方式去整肃他的一些这个贪腐的官员，我觉得这个这个无可非议。但是具体怎么操作，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大概这也是民间啊为什么对双规这个制度啊持支持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讲到双规，我就想到我们还有一个制度叫这个劳改制度。这个劳改制度老百姓是反对，为什么呢？它整肃的对象很多都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个弱势的这个群体。而这个双规如果继续出现了这些，当然了，不幸的死亡事件我们都很这个悲痛。但是呢，如果他整肃的对象是贪官，也就是说你今天去双规了100个，这个里边有99个都是贪官的话，这个老百姓支持的。
好，刘平先生。
这个其实我们今天谈的第一个话题啊，是有关于贪腐。之所以会贪腐滋生，是因为不够透明。同样的，会所谓这个凌虐致死，他所做的事情老百姓支持他要双规，但是在过程中间或者他的结果却发生了这样的不幸，那就让我们想到，这就跟有一点像是黑吃黑吧。这个前几天呢，在意大利那个地方死了个人，这个人呢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因为他是纳粹，所以呢他屠杀了平民百姓，然后呢这个人后来判刑，然后经过了反复的辩论，一直到他死，争议没有平息，很多人觉得他是无辜的，很多人觉得他是罪该万死的，究竟无辜，究竟罪该万死，这就是需要一个公开的讨论。那么同样道理，今天在双规的过程之中，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能不能够避免？就好像美国一样，这个在那个关达纳摩那个地方，是不是我们也常常听到他把他这个按到水里边这种水刑，同样的会遭到了这个批评。好，面对批评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处理？那美国他正有这一套的机制来让这些不幸的事情能够降得最低，中国能不能够这些事情能够更透明一点，这个是我们从这件事情得到的想法。
好，刚才陈晓农先生您提到您觉得双规有一些弊端哈，那么您跟我们介绍，你觉得双规最重要的弊端是在哪些地方？
首先我想谈一下共产党为什么离不开双规。
其
实我们仔细想一想的话，双规对共产党来讲是他反腐败的唯一手段。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如果互联网不许披露任何官员腐败的资料，如果是披露的话就会被当作谣言，点击多少次就要判刑，然后媒体不许报道腐败案件，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反腐败呢？只能密捕官员，然后用各种办法逼他们主动交代，然后以他们自己交代的材料作为证据来办反腐败的案件。换句话讲，不用双规共产党其实没办法，因为如果是按正常的司法管道，那么通过个别人写这个匿名的材料举报，这种材料通常没办法用来做司法证据，也无法进入司法程序。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其实是共产党这种专制的制度造成了他必须依赖双规。但是双规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共产党依赖双规的一个他永远不能讲出来的。我从这个中纪委一个高级官员叫李永忠的发言里面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叫做司法系统没有办法掌握这个对反腐败案件的度，这个话是中共的话语，意思就是这里面的分寸不好掌握。也就是说司法系统不能掌握分寸。为什么这样讲？原因在于对中共来讲，他绝对不能让所有的涉嫌贪污腐败的官员，所有的案件里所有的内容都原封不动地拿到司法系统去，
对，
哪怕这个司法系统也在党领导下，因为那样的话也会出现习近平讲的所谓颠覆性的后果。
所以他一定要关起门来把这个结果勾兑出来。
对，要按家法来办，这里面办谁不办谁 办哪一个案子，不办哪个案子，案子里面突出哪一点，掩盖哪一点，这一切都要由党的负责人来说了算。换句话讲，要由党的各级负责人来把关，他们来决定这个反腐败反到什么分寸，怎么样既反腐败又能维护党的威信，还能保护党的干部，这就是双规的必要性。
好，
但是这个过程中本身就暴露了双规的根本弊端，就是它其实是无视法律，党操纵法律，党利用法律，党高居于法律之上。
嗯，好，听听再听听破空的看法。
嗯，双规和中纪委啊，这两个词背后就是八个字，就是党大于法，以党代法。那么在双规的过程，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突袭，第二个是失踪，第三个是无限期关押，第四个就是黑箱操作。刚才小龙提到黑箱操作是为了控制的需要，它这个突袭。这个我记得，这个有一个很好笑的例子。这个十几年前，在广西有一个局长过春节，他就在会上宣布，他说现在春节快到了，领导干部要带头拒收红包。他收红包就是一种腐败行为。他话音刚落，就有几个纪检干部走上去对他宣布：“某某汪某，你站起来，结束双规，因为你收受红包。”这个群众举报就被带走，当场被带走。说这个双规的突袭性啊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甚至还有一个戏剧性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发生了两起，一起在重庆，一起在安徽，局长被因为纪检干部是穿便衣的，他不穿制服，他出现就一批三个无业游民围住了重庆的一个局长，就是纪检人员要对他进行双规，那个局长乖乖就跟他们走了，就带到一个酒店，他就如实交代他的贪污腐败，整个和盘托出，甚至把自己的钱包和银行卡都交给了这三个人。这是一个局长出了一个大丑，另外还有一个在广东安徽也是一个局长，他也是被一些就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冒充纪检人员勒索给带走了，带走了之后关了四十多个小时，最后说是被救了出来，而这四十多个小时据说他表现得非常的顺从和配合，对纪检干部是那个求爹爹告奶奶，所以说这个纪检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说纪检的那个第一个特突袭，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说的是那个，就失踪，这个人员可以不见了，家属找不着，你就可以不回答，纪检可以不回答。另外就是无限期的关押，完全是没有法律，法外之法，不是法律，但它就是实在是一个恶法。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双规哈，这个法律它隔在这个司法之间，就成了说我中纪委控制，我纪律委员会控制之后，我双规之后我可大可小，可重可轻，甚至而且是权力斗争的工具。
好，
如果你在权力中落败，你会受到惩罚。
陈晓东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请讲。
我曾经听到中国一个省的一个局长告诉我一句话，这是1996年的时候，他说当时在这个省政府就有一句话叫做吐出一半上送三级，也就是说贪官们只要能把自己贪污所得拿出一半，就贪污所得的数量大小，上下的干部们心里都心中有数，你只要吐得够，送的位置到位，你就平安无事。那么反过来，你没钱送，或者说是这个上面